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求则得之。我们刚才读过一段经文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求上帝就会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规律，求什么就得什么。现在问我们求什么，有一次一个做老师的问他的学生说，你们最爱做的是什么？有一个小胖子说，我就爱吃肉。还有一个小姑娘说，我爱穿花裙子。一个吃一个穿，是很多人要追求的。但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求什么？光是求吃的穿的吗？耶稣说，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东西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注意啊，一个吃一个穿是摸得着的，能吃得下去，穿着身上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。但耶稣说，你们要求的是什么？是属灵的东西。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些抽象的东西没啥价值，其实最有价值还是抽象的东西。我们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请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三章，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读起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也。在保罗讲这一番话之前，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过去追求的是什么。第四节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派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先前以为与我有益，这里他已经啊不谈那个吃的喝的了，穿的了，这个他已经啊把过去的追求啊定为这个也是他认为是属灵的成就，他的资历，他这个血统是正统啊，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这个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啊，以色列人，他还能把家谱啊保留着，知道自己属于便雅悯支派，而且他过去夸耀自己在律法上守得好，他说无可指摘，他守得很好，他是法利赛派，可是这些他过去以为与我有益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什么？得着基督。基督能得着吗？怎么个得法啊？我们今天就研究这个，因为我们讲的是求的得者。现在保罗他教导我们，我现在啊别的不求了，我就求一个基督。我说保罗，你难道这么热心为基督传道，你还没有得着基督吗？他说是的，我还没有得着基督。你看他下面就是这么说的呀，啊，下面就说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这一句话呢是一个特殊的构造啊，这一个句子啊，你看下面呢还有小字，这小字说所以得着我的呀，或作所要我得着的，这个是另一种译法，这个另一种译法对不对呢？不对，还是前面这句话译的对，但是呢有点费解啊。现在呢我来给大家把这句话说的可以说更透一点吧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我们把它说成两句话，就说耶稣啊得着我了。什么时候得着我的？他讲过两三遍，他说有一天呢，我正往大马色一个城市去干什么，我拿了一个委任状，是个大祭司委派我去抓人的，抓基督徒，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，把他们关起来，甚至有的给他判死刑。我那个时候是杀气腾腾的一个人，我就是要杀人。哎，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敌基督者，耶稣知道啊， 不用一个很强烈的手段把它扭转过来，它是不会拐弯的。所以啊，就在这个他走往大马色的路上啊，耶稣基督让他忽然看到很亮的光从天上照在他身上，甚至他扑倒在地，在这个光照射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你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，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扫罗在那里杀害他的门徒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就是在逼迫我。”哎呀，恍然大悟啊！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干什么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起来，到大马色去，就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。”这是一次大的转机。一般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经过这么一个转折，因为我们过去啊不是那么恨耶稣，不是那么积极地啊迫害基督徒，但因为保罗是这种人呢，耶稣就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把他可以说得着了，看见吧，他说得着，现在耶稣把我得着了，得着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我得着他。我再说一遍，耶稣得着我，为的是叫我得着他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呀、啊。保罗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就说什么：“我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那个目标啊！现在我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让我能够得着基督，得着耶稣，就是这样。”各位，你们想一想。我们这些人呐、啊，生到世上来干什么的？你们说说看。凡是有点思想的人，都会考虑这个问题。我到世上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想到我们头一个始祖啊，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。根据圣经记载，上帝造他们是做他的代理人来管理这个世界，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，上帝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，他开始有感觉，成为一个活人的时候，他眼睛一睁开看见的是他的创造主，而且他一直是跟上帝保持密切关系，上帝向他讲话，他也向上帝讲话，神人密切联络的，这个是上帝原来给人定的一个标准，一个理想，从来不想一个人会独立生存，脱离上帝，这个是不正常的一种人生。所以一个人过这种不正常的人生，总会感觉到哎呀，人生枯燥的很，空洞的很，没意思。是的，因为你脱离了上帝，你跟上帝接通关系了，就非常有意思。所以今天 在这里如果有人还没有跟上帝接通关系，我就奉主的名邀请你，在你离开这个堂之前，你要跟上帝接通关系，这个是不能办到的，主要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有没有这个愿望，有没有这个追求。你看保罗，他就是在做传道工作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来，我还没有完全得到基督来，我要追求。这样的人生啊，是饶有意义的，非常丰富的，充满喜乐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劝大家像上帝劝我们一样，在耶利米29章有这么一段话，请看耶利米书旧约圣经，耶利米书29章，我们从11节读起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什么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13节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这一帮人呢，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被俘虏了。我们呢，根据耶稣说，我们犯罪的人呢，都是罪恶的俘虏啊，罪恶的奴隶啊。耶稣说，你要寻求我，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招待一个远客，想问邻舍借几个饼啊给他吃，自己没有，他就向人借，那个人不肯给他，说我睡觉了，你别打扰我。哎呀，他说帮帮忙吧，哎呀帮帮忙吧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就麻烦你吧，你起床给我拿吧，就这么一直蘑菇他。最后呢，好，他就爬起来就给他了。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就说，人是怕麻烦的，但上帝我们的天父是不怕麻烦的，他是很欢迎我们来求他，就怕我们不专心不诚恳，我们不能冷淡地对待这个问题，我们要情思迫切地向上帝直求，上帝就会给我们。在旧约圣经中有两个例子，说明上帝有一次啊，向一个所罗门王啊提出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啊，就说你问我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哎，上帝有一次这么说的，就是在列王上3章9节。 这里也前面啊，这个上帝呢向他显现啊，第五节三章五节，在基甸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你可以求。”哎呀，难得的机会呀！我们的天父向所罗门说：“你求吧，我你求的我愿意给你。”啊，那么这个所罗门他就说：“你仆人我父亲大卫，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。上帝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、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，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”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上帝说：“你没有求寿，也没有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。”你看啊，这三样事啊，有很多人是要求的，但是所罗门不求这些。这最后一点呢，叫我想起在农村呢，有一个女信徒，她很热心，常常到外面祷告，就是露天的地方啊祷告，很热心。有一次他的邻舍跟他闹矛盾，这个邻舍是不信上帝，那么他呢跟这个邻舍越闹越糟，最后啊他心里充满了仇恨，对这个邻舍恨他，恨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到外面田地里来啊，露天地方祷告的地方啊，他就祷告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看我这个邻舍多么坏啊，他这样骂我呀，这样跟我吵架呀，求你不要饶他呀，不要放过他呀，叫他倒霉呀。”你看，他就是求灭绝他的仇敌呀。你看上帝听不听这样的祷告啊？不听。上帝没有叫我们这样子，是吧？倒有话说，人家咒骂你的，你要为他祝福啊，不但不能还口，还要为他祝福啊。你怎么能跪在那里祷告求上帝叫他倒霉呢？ 上帝肯定不听你，不但不听，那个人给听到了，那个坏人呢、啊，就说跟他作对的那个人，他认为很坏，这个人，哦，听了你咒诅我是吧？哎，我也给你颜色看看。结果呢，他夜里头到他猪圈里头去撒毒药，一圈子猪都死掉了。这个矛盾越闹越大，是不是啊？不解决问题。上帝教我们要爱仇敌，要感化他，要帮助他，也要得救啊！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也是为他钉的，你怎么好咒诅他呢？是吧？另外一个女信徒啊，做得对，这也是我遇见的，在淮南啊，安徽淮南呢有一个姐妹，也是邻舍跟她过不去，天天跟她骂架，最后呢，她就想这样子下去不行啊，我也受不了啊，那么她就祷告，她就进去关了门祷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哎呀，这个人一直跟我骂架，我吃不消他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恨他。”啊，就跪在主面前，求你帮助我要爱我的仇敌，就照耶稣的教训祷告。对了，他给我做见证说，我一说这句话，求你叫我不要恨他，哎，忽然这个仇恨消了，没有了，心里一点不恨了，求主帮助我要爱他，真的觉得爱他了。那个人在骂在骂，他不还口，他还表示忍耐，对他好。那个人也再骂不下去了，慢慢这个邻居和睦了啊，这就是主的好办法啊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求，应该求什么？就是求得着基督，得着基督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分地表达基督的精神，让人看上去看到基督。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工厂里工作的，这个厂长很相信她，让她做保管员，那么她处处为主做见证，有机会就向人介绍耶稣，后来别人就给他起一个绰号外号，就称他为耶稣。那么他们称他为耶稣，他更觉得自己有责任了，不能够羞辱主的名了，别人都把我看成耶稣了嘛，是吧？所以他始终啊，在那个厂里是一个模范的工人，人人都很看得起他，因为他认识到他是代表基督的，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在他身上看到真理的亮光。还有一个例子记在列王下二章，也是九节。这里是以利亚快升天了，这个以利沙紧跟着他不放。那么二章九节说，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又是一个好机会。伊丽莎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伊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的父啊，我的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伊丽莎所求的也是很好，也正是我们所应该求的。我们祷告不必求什么物质的东西，物质